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谈判在即，分析话克里米亚是关键。封口费案，川普被释放，高等法院或维持对 TikTok 的禁令。尹石月接受传唤，评论话因为一件事唤起民众的强烈支持。波兰话以色列总理不会因为到访被捕，美国国会谴责通缉令。日本和大马首脑会议谈论东海和南海，印尼强化国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月11号礼拜六。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细路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症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的关女士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个细路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能够医治他的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细路的癫痫病症，甚至连细路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是吃了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有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健康带来新希望。1月10号，泽连斯基和普京都在准备尽快和川普见面，停战协议似乎迫在眉睫。但有分析指出，俄罗斯乌克兰停战决不能够以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结束。川普在9号说他正安排和普京会面，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克里姆林宫10号宣布普京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川普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同一日表示希望在2025年能够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停战谈判将以俄罗斯让出一部分地区，但最终保留克里米亚结束。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9号发表文章，标题是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不能够以克里米亚结束。文章里面提到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将成为区域不稳定的爆发点，会损害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就可能控制黑海，阻止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连结，切断高加索和中亚与欧洲的联系，直接威胁到两个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准备和美国合作海上天然气田，如果成功，到2027年罗马尼亚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海上天然气开发亦在度进展当中。如果将克里米亚正式交给普京，所有这些项目都将面临严重危险。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控制黑海，对实现川普支持的三海倡议、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和黑海之间的合作构成了不可以逾越的障碍。另外亦将大大增强中共和伊朗在黑海和里海以及更多中东地区中的影响力。总而言之，对美国来讲， 如果允许普京签署克里米亚和平协议，将会构成严重的战略失误。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说，双方停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但我不认为泽连斯基会拿回克里米亚。如果双方要谈判的话，在乌克兰的本土上失去的一些领土，我觉得拿回来的机会要比克里米亚高很多。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欧洲和美国的对俄罗斯长期的一种政策方面、应对方面的一些不足所造成的让克里米亚丢失。反而我倒是觉得说，川普愿意停战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可能就是他可以继续掌控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换取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加入北约，是比较重要的来回的谈判的条件。克里米亚比较重要，但是在实际现实中，我们看到国际秩序的这个变更，特别是美国的川普政府，它的真正的 focus， 它是在印太地区的，包括在收集格陵兰岛和巴拿马海运道的各个方面，它是想以美洲或者是北美洲作为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地缘政治方面安全的一种扩散的一个主心点。包括它制衡中俄在北极圈的一些动作，它都是注意力是转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的。虽然普京和川普一直隔空呼吁要见面，白宫继续对俄罗斯加大制裁。路透社在10号报道说，据一份政府文件，美国希望对俄罗斯石油工业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据一份在欧洲和亚洲贸易商中流传的文件，新的制裁将会影响180艘油轮，还将同时影响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比如印度和中国。同时，日本政府亦在同一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措施。新的制裁措施旨在为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实现和平。另外，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爆出的消息，一个乌克兰突击营的宗教说，北韩军队只是使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等常规武器，这个就是他们的水平，他们还没有使用无人机，不过他们可能正在学习。不过北韩军人被排成一排步行穿过雷区，如果因为地雷爆炸造成受伤和牺牲，医务人员会收集遗体或者进行救治，这个和乌克兰军方使用扫雷车辆形成鲜明对比。1月10号，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就封口费宣判，被川普无条件释放。另外，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说，如果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在19号之前不出售 TikTok， 他们可能会支持一项法律禁止该平台在美国运营。梅尔上的宣判意味着川普除了在法律记录中被记录为定罪之外，不会面对任何处罚。检察官斯廷格拉斯将川普在整个案件中的行为描述为对法治本身的直接攻击，但他说，鉴于川普即将就职，无条件释放是最实际的判决。在听证会期间，人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和他的律师布兰奇通过屏幕现身。川普身着西装外套，戴着红色条纹领呔，两个人身后是两面美国国旗。虽然辩方亦支持无条件释放的判决，但布兰奇说，我非常不同意州法院头先对这件案的很多讲法，不同意这次审判期间法庭上发生的事情的合法性，亦不同意法院对川普总统的行为的描述，并且说他的团队将会提出上诉，但不是现在。他形容这场诉讼是国家的悲哀。川普是通过 Teams 虚拟出席的，他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我认为这个是纽约和纽约法院系统的巨大挫折。他将这件案描述为政治迫害。他说，我完全无辜，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样做是为了损害我的声誉，好让我输了选举。好显然这个是徒劳的。在梅尔上的法庭上，川普曾经遭遇多项禁言令，并且十次被判藐视法庭。梅尔上在礼拜五的判决中说，本庭从未遇到过咁罕见独特的情况，如果作为普通公民，作为刑事被告，川普将无权享受总统一职的保护，只有这个职位才能够让川普免受判决带来的严重后果。梅尔上在离开法官席之前，祝愿川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一帆风顺。在同一日，最高法院在华盛顿特区就 TikTok 诉讼案听取首次口头辩论，多数大法官表示，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问题应该优先于公司同一群内容创作者的言论自由权益。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日之前剥离 TikTok， 否则该程序将在美国面临禁令，随后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成为法律。在10号的辩论中，大多数大法官认为，如果 TikTok 使用非字节跳动的算法，法律将准许它继续运营。而字节跳动作为一家中国公司，不享有美国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审理该案的上诉法庭三名法官一致同意维持政府对 TikTok 的法律实施。裁决说，该法案经过精心设计，仅针对外国对手的控制，是应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有充分证据的国家安全威胁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南韩总统尹锡悦卷入弹劾风波。10号，南韩总统警卫处处长朴忠俊宣布接受调查，并且递交请辞。他对记者说，目前南韩调查机关执行拘留令的方式不可行，谴责当局没有进行和总统尹锡悦身份相符的调查。之前朴忠俊两次拒绝接受警方的拘留令要求，阻止调查。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说，代理总统崔尚木在声明中说，已经接受总统警卫处处长朴忠俊的请辞。1月9号，尹锡悦律师团指出，尹锡悦将会服从南韩宪法法庭判决，如果结果是罢免，那就只能接受。目前尹锡悦仍然居住在首尔官邸，健康情况良好，而在官邸外仍然有大量的民众支持者不畏严寒在附近力挺。一些南韩民众说，就算天气寒冷，他们亦要出来表达支持。一些南韩民众用暖手宝和热泡面取暖。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尹锡悦的执政生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被逮捕的风险亦好高，但他的民意调查指数已经连续三个礼拜上升，从最低点的 11% 回升到 40%， 甚至已经超过宣布戒严前的水准。台湾时事评论人黄世聪认为，尹锡悦是用他的一张黄牌唤起了南韩民间的支持，这张牌就是美国。他说，美国亦在这个时候支持尹锡悦，他们绝对不能够让南韩变成是亲中派的市场。因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接造访南韩，亦是为了支持尹锡悦。他认为南韩的争端是川普上任之前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南韩总统府外声援的人挥舞着南韩和美国国旗，他们同时要求川普出来主持公道。而在近期，伊隆马斯克发布了南韩抗议的画面， 王世聪认为，由于马斯克是川普的重要盟友，这个亦有可能是一种暗示，会被人觉得是不是代表川普准备要出手的一个讯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80周年纪念活动即将来到，波兰政府高层9号说，如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往波兰参与活动，波兰当局将确保他不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困扰。在去年11月份，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哈兰特以及哈马斯领导人戴夫发出通缉。就这件事，波兰总统杜达写信给总理图斯克，要求确保内塔尼亚胡能够不受阻碍地出席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遇难者的活动。图斯克在9号说，根据以色列大使馆的消息，以色列暂时宣布派出教育部长代表出席。他说，我确认无论是总理、总统亦或是以色列教育部长，都会在活动中得到安全保障，不受国际刑事法院决定的影响。亦是在9号，美国国会联邦众议院宣布投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反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众议院发布的非法法院反制法案以高票通过，宣布对任何试图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美国公民或美国盟国公民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或公司企业进行制裁。川普在自己第一任期的时候，就曾经在2020年制裁调查阿富汗战争的国际刑事法院。时任院长班索达等人员在美国的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遭到冻结，同时被限制入境。这项制裁在2021年4月被拜登政府撤销。而在没几年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放弃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就算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但外界认为这个做法仍然可能是受到通缉令的影响。相关的做法引发了一些美国政界人士的愤慨。1月10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吉隆坡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进行会面，期间讨论了东海和南海存在的地缘安全隐患。相关的问题主要是来自野心不断膨胀的中共政府。日本和马来西亚领导人宣布支持维持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日本媒体指出，在石破茂首次出访外国的行程中，两名领导人同意在东海、南海、中东和缅甸等地缘问题上密切交换意见。作为印太地区的两个国家，双方亦同意推动国防领域合作。随后石破茂将会出访印尼。在同一日，印尼外长苏吉欧洛表示，将会寻求扩大现有的国防伙伴关系，加强关注影响印尼主权的问题，包括海上渔业安全和通行权。他指出，将会继续推动各国讨论南海行为准则，促进东协国家和中共政府之间的对话。中央社引述苏吉欧洛的发言指出，现在世界上面临各种威胁，其中包括地缘冲突、政局不稳等多种挑战，而最坏的情况就是爆发公开冲突。印尼亦指出，将会继续推动东协和中共针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过程中优先考虑东协的地位而不是中共。公开的资料显示，东协曾经和中共在2002年签署南海共同行为宣言。东协部分国家提出应该进一步拟定行为准则，以约束各方行为。在去年，中共海警船曾经闯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遭到印尼海警驱逐。苏吉欧洛说， 印尼靠近南海，这个是区域冲突的源头，印尼的立场仍然是优先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另外，会在外交、经济合作和保护海外印尼公民等领域发挥影响。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